第十二章，
如何减轻临终的痛苦。有位个案问我，如何在临终的时候减少病痛的折磨，死得痛快，平安地走。我的回答是，你怎么活就会怎么死。死亡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一生的缩影，如何在死前完成你这一生的使命，你尚未完成尚待解决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一一面对的。我治疗的癌症病人常常对我说，他们其实并不害怕死亡，比较怕的是做化学治疗的痛苦，还有死前病痛的折磨。有的个案甚至告诉我，他宁愿死也不愿再做一次化学治疗。我有个肝癌的个案，他的先生在88年6月因病过世，而他在89年年初也被诊断出罹患肝癌。正因为他看到先生在生病那一年所受的痛苦跟折磨，害怕自己也会步上那样的后尘，所以一发现自己有肝癌，他马上逃离医院，在心中盘算自己的后事。其实很多癌症病友相当害怕复发之后必须经历的那些过程，例如不舒服地躺在病榻上，内心充满着不知向谁求救的无助感，逐渐蚕食身体的病魔所带来的疼痛折磨，这些都是最令他们受不了的事。临终的过程其实是人一生的缩影。我在个案上发现，如果一个人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内心蕴藏很多的痛苦、怨恨、不满或不舍，或者对于即将离开人世这件事情，他根本就不愿意接受，那么这个人在离开人世的过程中可能就会释放出很多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其实是由他过去的人生一分一秒累积起来的。死前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灵魂成长时刻，在那样的时刻，人的一生会以浓缩的形式浮现出来。所以对于恐惧临终痛苦的癌症末期病人，通常我会对他们做深度的心理治疗。我会问他们，一，在人生当中你有哪些未了之事，哪些事情让你心有未甘？人生中的未了之事会在灵魂深处拉扯我们， 造成生命的痛苦，也会在死前逐一浮现。我曾有位病人，一直想读大学，但苦无机会，深感遗憾，所以我建议他到大学听课，满足他的心愿。二，生命中是否有些人、有些事，让你始终无法原谅对方？如果有这样的不满，却没有解决，此人将带着怨恨死去。带着怨恨而死的人，内心其实非常不平静，通常也会死得比较痛苦。所以，请尝试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与怨恨的对象达成和解，把深藏心中的感觉表达出来，以达到宣泄的作用，并在宣泄之后以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份关系，让这份关系从怨恨转为宽恕。三，生命之中有没有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也许过去做了某些事情，觉得很对不起别人，或是曾经犯下无心之过，造成别人终身的痛苦或很大的伤害，却一直没机会弥补和道歉。在宗教里有一种忏悔的仪式，我个人并不赞同原罪或因果罪业等概念，而宁可以一种真诚的自我反省及学习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过程。可是如果心中有罪恶感，没有说出来，没有寻求宽恕抚慰，甚至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一个人又如何能平安地走呢？对某些人而言，如果他能够宽恕自己，并在生病之后的这段岁月能够和对方讲清楚、说明白，甚至与对方重修旧好，也许可以让他了结深埋的心中一二十年的痛苦往事。当他的心愿了结之后，会升起一种圆满，被宽恕或是忏悔过后的心灵平静。事实上，很多人对于死亡的畏惧是来自对未知的恐惧，对于未来觉得无法掌握，对于在世的亲人、先生或小孩放心不下。我有位女病患，她非常害怕死亡，因为她觉得死后那些金子、银子甚至孩子都将留给另一个女人，这点让她非常愤恨不平。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得病之后或是面对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灵魂成长时刻，此时人必须学会如何放下执着， 人生在世，不可能真的拥有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带走任何东西，连我们的身体也带不走。可以带得走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对自己的觉知、经验以及教训。很多人在世的时候会去控制、掌握或操纵些什么，一旦生病之后不再能够做这些事情，会觉得很恐慌，放心不下。我们必须了解万物有它运作的道理，每个人有自己的路要走。很多癌症患者常常说，我放心不下我的小孩，放心不下我的先生。那种对肉体的执着，对关系的执着，常常会造成一个人死抓着肉体不放，觉得只有当他抓住肉体才有安全感，才可以放心。怎样才能在临终时刻体会到，人生当中我们不可能真的拥有任何东西，我们真正要做的其实是如何去珍惜。有时候放手比拥有更为困难，如果我们能够放手，放下那份执着，才可以真正掌握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不能掌握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什么都去抓，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事实上，你抓得越多，越感到恐惧。一旦你放弃那些执着，放弃想要掌握的人、事、物，反而是自在的。有位个案问我，如何在临终的时候减少病痛的折磨，死得痛快，平安地走。我的回答是，你怎么活就会怎么死，死亡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一生的缩影。如何在死前完成你这一生的使命，你尚未完成、尚待解决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一一面对的。我常觉得，临终这段时间是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段时刻。有些宗教团体会特别注重临终时刻，譬如主张念8个小时的佛号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只是反映出亲人对往生者的关心，希望他能到好一点的地方。但是真正决定往生者死后或是死亡的过程，通常是往生者自己心念上的变化。所以不妨问问自己，我是要带着平安走，对我的人生觉得有个交代而心满意足的离开，还是要带着怨恨、不满和痛苦而死？不只是已经得到癌症的人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每天都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每天的睡眠都是一个小死亡。当你过完一天的时候，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入睡？跟你在死前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死去，其实不会差太多。很多人在睡前会感到焦躁、不安、失眠、翻来覆去、想东想西，这样的人在白天的生活里一定也有很多尚未完成、无法面对的事情，也许还带着一种批判自己、谴责别人的态度与恐惧心情面对他一天的结束。试想，这样的心情如果不及早面对，那在面临人生的尽头时，岂不更恐慌？连面对一天的结束都这么不安了，那该怎么办？相反的，有些人在入睡时觉得自己是带着甜甜的笑容，很满意这一天，并且期待第二天清晨的到来。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就好比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临死回顾一生的时刻，能有这样的心情，哈，这就是我的一生。很多事情虽然没有尽善尽美，但起码交代的过去。我想你在死前不会受太多痛苦的折磨。近代医学把心理的痛苦和生理的病痛分开，其实两者是一体的。一个内心不平静的人，肉体上常常是痛苦的；一个心灵平静的人，则身体相对舒坦。很多人常常会求医药来减轻自己的病痛，而没有朝心去走，以为自己很无力，没办法掌握些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当一个人有勇气去面对他的一生时，他就知道如何去面对死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灭绝，临终的过程代表人一生的缩影，也反映出死人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一个人越恐惧死亡、害怕死亡，临终时就会越痛苦。这和当代的文明大有关系。由于科学主义当道的结果，除了宗教的信仰，大部分人，尤其是纯粹科学主义者认为，人死后，一切都将归于虚无。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会尽一切的力量来抓住即将崩解的肉体，觉得一旦放手，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肉体临终的状态下，不但会把死亡的过程拖长，而且遭受的痛苦更剧烈。 若干研究显示，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比较不会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灭绝，相信生命、灵魂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幻灭，或像空气一样散逸。他们对死后的实相、死后的生命存有信心，因着这样的信心，虽然仍会感到恐惧，可是已能够镇定地面对死亡。有趣的是，很多人是在死前才选择去信教，至少宗教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死后的天堂，最不济还有个地狱，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我的理念并不依附于任何宗教，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宗教才谈到死后的世界及轮回转世。在新时代领域里，有完整的思想和架构来探讨生命的课题。在我的治疗团体里，对这方面的讨论是非常自由而且开放的。你不可能强迫任何人接受死后有生命的这个事实，或是因为自己接近死亡的恐惧才勉强接受这样的说法，而是要在生前就应该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信心。除了肉体的生命之外，对内在的心灵世界、梦里的心灵活动也要开始建立熟悉感。当一个人对自己内在的生命越觉察，对自己的实相就越有信心。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就不会觉得面临完全崩解、完全毁灭的状态，灵魂会比较平静地离开躯体，走向下一个生命的旅程。可惜的是，很多临终关怀或是对癌症末期病人的辅导，多半走向宗教的皈依。对某些人来讲，理智上虽不愿意接受，但在情感上又有这样的需求，于是产生了矛盾。有些人则是死硬派，坚决相信死后生命并不存在，一切都将归于虚无。然而，这种想法甚至比相信有地狱更可怕。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医学发展出一切以延命至上这种思想的原因。时代在转变，人们对生命的要求不再是长度，而是品质。在我所探讨的领域里，甚至还谈到如何提升生命的品质。对于这类议题，很多人相当好奇，也很感兴趣。其实，我们在生前就可以去做了。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创造力、情感和爱 更有信心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有句话说，未知生，焉知死。同样的，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是一体的两面，死亡以新时代的观念来说，只不过是另一段新的开始，甚至到最后会觉得可以欢喜去迎接这个过程。虽然我不是佛教徒，可是在佛教里有个术语蛮值得推荐的，叫做往生。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亡称为往生？意思是说，肉体的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开始的旅程。在我十多年的研究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自己常常有魂游体外的经验，也曾经借由肉体外的灵体观察自己的肉体。由于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相信灵魂是可以在肉体外独立存在，而且独立运作的。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体验之后，他会知道灵魂是不依赖肉体的，会对死后的实相更有信心，而不会认为肉体的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不然，如果以为生命即将走向一切的毁灭，那样的感觉相当可怕，而那种恐惧会延长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当面对死亡时，越平静，越可以安详地死去。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灭绝，而是另外一段新生命的起点。对此一观点越有信心，且在死前的体验越多，就越容易相信，而不纯然只靠着一份信心，当然也就不再畏惧死亡。庆祝你的生命，让身体顺其自然吧。很多人以为癌症末期的病痛是完全属于生理性质的，因为癌症的复发转移造成了生理上的病痛，让癌症病人几乎无能为力，必须依靠不断注射吗啡来帮助他度过这样的苦难。因此，有些善心人士便提倡安乐死的观念，认为在人生的终了，面对生理上的苦痛，我们为什么不用安乐死的方式，直接打一针来结束生命？我个人不赞成借由安乐死来提早结束生命，倒是很赞成自然死亡的概念。当疾病已经不可逆转，在医学现阶段的判断下，是不可治愈的临终阶段，往往 我们做了很多侵入性的医学干预，只不过让生命延长了几个小时到几天而已。一切以延长生命为原则，多活一分钟、一秒钟，便是医学上的胜利。这样的思考方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品质，两者必须兼顾。所以我并不赞成以延命主义至上的医学过度干预。生命有它的来，有它的去，有它自己的韵律。当自然死亡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神圣的过程。很多人觉得在自然死亡的过程里有很多病痛，希望用安乐死的方式来提早结束这个过程，这是我不认同的。我并非特别残忍，而是生命有它必得要面对的课题。就像刚才提到的，我并不认为人在死前所受的那些苦痛纯然只是生理的，是无意义的。在我的身心医学观念里，身和心是不分家的。很多肉体上的苦难和疾病是内在心灵苦痛的释放，是希望我们去面对生命当中一些未尽之事、未了心愿，引导我们达到自我觉察、自我面对的过程。当我们达到的时候，生命就会从苦痛的状态转到喜悦、舒坦的道路。这是人生当中不能逃避的过程。我们无法逃避在生了病之后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一个很好的治疗师来回顾一生。多数人都是孤独地走向死亡，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临床上已有人提倡所谓临终关怀和最后一段路程的生命尊严，可是还未真正触及灵魂层面，如何陪伴个案走过这段路程，以一种庆祝回顾的心态来看待他的一生。这一生里到底完成了什么，有哪些未完成，如何看待自己、家庭、人际关系。他觉得自己此生是成功者，还是带着屈辱而死的失败者，这些都非常重要。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学派来帮助人们走过这样的阶段，而把注意力多放在宗教仪式或生理的过程上，如怎样抢救器官，怎样多做身体的干预，并没有把重点转移到人的内在生命状态。 想想看，一个人活了这么多岁月，要离开人世了，这是多么庄严慎重的一件事情。此刻最重要的应该是去关怀这个人在这一世当中的喜怒哀乐，也许有些百感交集，带点酸甜苦辣，或是五味杂陈，但我们不应该把焦点完全摆在生理的照顾上，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很多人走得那么痛苦？因为很多人在死前都没有真正的面对他这一生。所以当我在辅导这些个案，甚至辅导一些临终病患时，我会陪着他们一起走过死亡的幽谷，一起奔驰在灵魂的山谷与高峰，陪他们完成这一生。如果人的一生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就好像一件作品在最重要的步骤上没有完成一样，经历这过程的人，纵使走向死亡，也都是坚定而勇敢的。他将信心满满地迈向生命的下一个旅程。当他回首来时路，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而不是那么多的悔恨，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放不下。